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很熟悉的题目，像我们大家都听过，就是新约。新约，我们要对新约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知道新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约，但是呢，对于神大部分的儿女，对新约的内容却不太清楚，或者说我们虽然对它的内容我们头脑上清楚，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认识的不够，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主可以说是为了与我们订立这个新约舍了他的性命，为了这个约他上了十字架，他在最后的晚餐特别举起杯来对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可以说主为了与我们订立这个新约呢，命都舍了。所以这么重要的约，它的内容还有它的效力就显得非常的宝贵。但是可惜我们对新约的内容知道的太少，或者说我们知道了而没有真正在我们身上有效力，这就使得这个新约好像很多的恩典没有办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历到，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盼望借着这一段短的时间呢，我们来学习，来重新认识到底什么是新约，新约给了我们有什么样的祝福。我们知道新约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特别提到是一个更美的约，表示说前面的约很美神立了很多的约，但前面的约都很美，但这个约的最美更美的约非常的宝贵。不仅如此，而讲到我们的主呢，是这个新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也就是说呢，他不但与我们定了这个新约，而且他确定我们能够享受这个新约这一切的祝福，所以他成了我们的中保，这个新约的中保如果我们对新约的认识不够，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过属灵的生活，那是因为我们对新约不认识。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失败，没有能力不能过得胜的生活不能过一种释放的生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新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我们有重新来温习这个新约的必要，而且我们真是巴望圣灵能够做工，让神的儿女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能对新约有更深的认识，好让我们在主回来之前呢，我们在这个约里面能够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那当我们讲到这个新约的时候我想我们就需要明白旧约，因为只有我们明白旧约以后，我们才可以比较旧约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新约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形，我们才能够看见新约被称为更美的约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知道，在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圣经，我们看见神与人立了许多的约那为什么要立约呢？我说立约可以加强彼此的互信。如果我们要跟一个人立约的话，我们光是用口头讲，有的时候人家不太信得过。如果白纸黑字签了字以后呢，人家比较能够信得过。所以立约是为了互信，增加互信。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人是虚晃的。所以对于神这一边来说呢，他根本就不需要立约，因为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根本就不需要立约。但是因着他爱我们，他为了我们的软弱，所以他降卑他的自己来与人立约，来帮助人。那这是出于神的爱，神是这样的爱，他愿意降卑帮助人， 好让人得着立约的好处。所以当我们在读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好多这个约啊，最早我们知道神与挪亚立约，为什么要与挪亚立约呢？因为那是刚刚经过呢很可怕的那洪水的审判，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当他们一出来的时候，看见整个片地都经过浩劫，当然他们心里面怕什么呢？怕神的审判再临到，神的愤怒再临到，神的审判再临到。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降卑自己来与挪亚立约，因为他惧怕，帮助他，所以就立了约。你看，以红作记号，从此以后呢，神不再用洪水来审判整个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这个审判是活的审判。所以这个立约就给我们看见神与挪亚立约，因为挪亚惧怕，神为了坚固他的信心，神与他立约。然后我们知道神也与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十五章我们看见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为什么要与亚伯拉罕立约呢？因为亚伯拉罕信心软弱了，神的应许他可能信不来，所以神为了帮助他得着这个应许的这一切的祝福了，神与他立约，用约加强他的信心。所以后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又与他们立约，这是西乃山的约。我们也知道当他们在旷野经过什么40年准备要进迦南的时候呢，在那个摩押地神也与他们立约，这个约呢叫做摩押地的约，这个是在生命记有记载，那跟西乃山的约又不太一样，有很多相似的但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也看见神与大卫立约，要建立他的王位，他的子孙要坐在这王位上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这个子孙是值得主说的。所以你就看见在旧约圣经提到很多的约都是为着神呢坚固人的信心。神不需要立，但是神出于爱，他降卑他的自己，他与人立约。但是当我们讲到新约的时候，新约的对照那个旧约呢，那是指着西乃山的约说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新约呢，我们需要对西乃山上神与以色列百姓的立约，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清楚的认识。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讲得太细啊。不过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啊。出埃及记19章那时候，神刚刚借着那个10个大的神迹击打埃及地，击打法老，然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到了3个月的那一天呢，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然后神就在第5节、第6节神就说，如今神对他们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看这特别提到的约啊，神要立跟他们立约了，遵守我的约呢，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就看见呢，神要准备要与他们立约但是呢，他们有个条件，他们要听从神的话这个时候他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就是说神在万国当中呢拣选以色列呢整个国家做一个侍奉他的祭司的国度，而且为着神的缘故呢与世界四处有分别，做一个圣洁的国民。知道我们当然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不认识自己，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其实他们是不能遵行的，神也知道他们不能遵行，但是呢为了要帮助他们认识他们的自己，所以神就跟他们立约。那从20章开始我们就知道有所谓的10诫然后20章之后呢，你看很多章就记载的不但是10诫，而且10诫的内容细节那个律例典章都记载，就一直这样记下来结果一直到24章他们就正式立约了。所以出埃及记24章是正式立约，怎么 正式立约呢啊？如果你读第六节到第八节，你就看见了，那时候摩西呢就把血啊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啊，然后把约书，那他们立约的书啊，念给百姓听，然后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然后摩西就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你看，真的有约书，换句话，他们有白纸黑字写下来了，然后还撒血，啊，撒血的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两方面，就神跟以色列这两方面呢，他们都要守约的。那有一半的血是撒在哪里？撒在坛上。那代表神签字的，你看，另外一半血呢是洒在百姓身上，啊，所以你看两方面都好像同意了，啊，然后说这是立约的血，所以这个约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双边的条约，就两方面都要签字的，啊，两方面都同意的，啊，神如果他们按着这个约上的话去行呢？神就祝福他们，如果他们违背这个约呢，神就要审判他们，所以这立约是相当严肃的事情，人当然不认识自己，神知道他们的光景，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摩西后来上山以后，还没下山呢，他们就违背了，他们带起金牛犊来了，结果我们就知道从此以后，啊，神是用这个旧约，就西乃山的约呢，来与他们交通，就是说神用这个所立的约来对付他们。然后，如果我们读整个旧约的历史，啊，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一次、两次、三次的悖逆、不顺服，而且这光景呢越来越糟。整个外邦的偶像他们拜得比人家还厉害，就到最后呢，审判终于临到他们，他们就被掳了，所以按着这个旧约来讲呢，他们是完全被审判的，但是很奇妙，他就在他们要被掳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就在他们要临到神的那个最厉害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呢，在这个审判当中呢，就带下了神的怜悯，所以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他特别提到，怜悯是要向审判夸胜的，所以按照他们的光景，他们实在是应该被神审判，而且呢，他们真的是要完全被消灭了，可就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呢，神带着怜悯，神居然借着先知耶利米预先说到神要跟他们立另外一个约，就是新约。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八章啊，那里所引用的话呢，事实上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啊。而且如果你仔细去看他所引用的时候呢，他解释有一点不一样，用的字也不太一样，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当我们在读要认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不但要知道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也需要看它的出处，就是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以我们稍微先来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我们特别看三十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三十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如果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我们就晓得。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啊，已经快要兵临城下，整个耶路撒冷啊要被毁，圣殿要被烧，百姓呢要被掳去啊，不但掳到巴比伦，而且分散到列国。就在这个时候，这么危急的时候啊，神按着旧约审判他们，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呢。神突然借着耶利米先知给他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在三十一节就讲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所谓的新约是对着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的，所以跟他们有关系的。他说是日子将到，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主第二次回来的日子。所以我们晓得，等到主第二次回来，很快主就回来了，他要在地上呢建立国度。就在他建立国度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新约的内容要完全应验在以色列家跟犹他家的身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应许。特别是你看最近的局势，你看最近美国总统跟以色列总理最近正在谈这个事情，为了以色列的永久的和平，美国总统有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以色列不能接受的，就是他们必须要退回到1967年六日战争他们所得到的土穷到放掉，他们退回到这个以后呢，让巴勒斯坦建国。那巴勒斯坦就是从前的这腓力斯人，就是以前他们就长期作对的，退回到这个地步，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这么明确的要求。那以色列人当然不愿意同意，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所以整个世界的冲突局势呢，你发觉那个中心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当然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小一个国家怎么会造成全世界这么大的影响呢？如果你不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你不会去了解的。但你知道整个属灵的冲突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人用各样的方法想要寻求和平，要立约，到最后我们若读圣经就知道了，到最后敌基督出来立了约了，以色列也相信了，结果三年过去以后马上毁约。所以人的约非常不可靠，但主在这里要立的约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他日子将到，这是主回来的时候，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呢？整个旧约的情形光景是怎么光景？旧约的光景就像什么呢？神说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旧约其实是也是一个很美的约，只是新约是更美的。旧约怎么美法你知道吗？旧约他从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旧约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父亲拉着孩子的手领他们出埃及，这是旧约。所以旧约的神呢像个父亲一样，以色列的百姓呢跟个孩子一样，孩子非常的不懂事的，那父亲呢总是怕孩子走错路，对不对？所以父亲就拉着他的手跟着父亲走路，这就是旧约。你看神与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像父亲对待孩子。可是你知道孩子就不一样了，孩子的心不在父亲那里啊，孩子的心怎么常常被外面世界所吸引，就好像你看啊，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去逛百货公司好了，父亲有一个有他的路线，但孩子常常被外面的这些玩具啊这些东西就一下子挣脱他的手就跑掉了，跑出去玩了，就很危险的，很容易就迷失就迷路的。有的时候你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去游乐园，到迪士尼乐园去，你看孩子一下就跑了他想要去玩的地方，人那么多很容易迷路的，所以我们常看见很多孩子就迷失了。这个光景是什么？这就是旧约的光景。神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的手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方面旧约讲到神与人的关系是这么亲密，像父亲拉着孩子的手，但是呢孩子不懂得父亲的心，孩子有自己意志，又刚硬又悖逆，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你看神在我们有很美好的旨意，可是我们总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喜欢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就好像呢挣脱了父亲的手。所以你看见整个以色列历史， 你去读整个以色列历史，啊，你光是看四世纪，你看有七次，他们一去拜偶像去了，被吸引走了，就挣脱了父亲的手了。就神呢，就用极大的怜悯，在他们受了苦之后，呼求神的时候，又把他们带回来，就浪子又再次带回来，一次两次，光是四世纪就七次了。你看整个以色列历史重复这些故事，神像个慈爱的父亲，以色列百姓像个浪子一样，一次一次一次的被拉回来，拉回来又跑掉，拉回来又跑掉。所以神形容旧约呢，就像不像这新约不像旧约，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就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旧约不仅仅说神像父亲，旧约也说到神像丈夫。当你讲到丈夫的时候呢，他讲到他的保护、他的供应、啊、他的眷顾、他的扶持，这是神对他的百姓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你看旧约是那么亲密的关系啊。但是虽然这么亲密，神还是神，他们还是他们。你看，人能够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但是呢，神还是神，他们还是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选择，这是旧约。旧约已经很美了。有什么关系能够用人的关系来形容？有比这关系更亲密的，像父亲，像丈夫。但是新约更美，这就是更美之约。啊，因为不管在旧约怎么样亲密，他们仍然是外面的关系。但是神呢，与他们立新约，是一个更美的关系，比这个更近。在人来看，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但神要做更美的事情，因为神要做的关系是一个里面的关系，是他与人那种联合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比父子、比夫妻更亲密，这是新约，啊，这何等的宝贵！当然，这是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可是呢，神能够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主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拿起立约的杯。与他们立了新约，那今天我们所有信的人啊，我们都可以享受这个新约的实际。我们的主不仅为我们定死，也为我们复活，更为我们升天，然后赐下圣灵来。我们相信的人呢，这圣灵都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你看我们的主说怎么样？约翰福音十五章告诉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关系是里面的关系，是里面那个联合，不再能够分开。所以圣灵，他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分开，所以主就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分开。所以这个关系呢，是新约的关系，这比旧约那种很亲密的关系更亲密，比父子、比夫妻的关系更亲密。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而且如果我们读这个内容的话呢，你看神不要求我们，他不再要求我们。他只是不断的供应我们，神应许他要做成这一切的工作，就这实在是一个完全的恩典，满了怜悯。所以这么宝贵的新约，很可惜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都不清楚。如果今天你去问别人新约到底内容是什么，能够回答的人几乎很少，我看十分之一都不到，整个神的儿女可能十分之一不到。那十分之一知道的人呢，可能大部分都是头脑的知道，他可以选列出他的内容，但实际上得着并享受这个新约的福气的人可能更少。而主却为了这个付上代价，生命的代价，你看多可惜。这就是我们说我们要非常的留意，你看这么重要的约是给我们的，那我们需要来明白。那当然这里主要的内容有三样，我们可以从我们刚才读的耶利米书31章这里可以看得到，它有三件事情。第33节说，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所以下面所提到就是三件事情啊，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你特别注意了，这里的律法是一个单数，很奇妙。你知道，如果我们讲到律法，有好多条，美国的宪法就好多条，对不对？你看这个十诫也是十条，再加上律例典章，那不知道有多少条了，好几百条哎。但是这里没有讲那么多，新约只有一条律法。所以我要把我的律法，单数的这个律法呢，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你特别注意这里的里面啊，是复数的，就里面好多个部分啊，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心呢是单数的，一个心啊，单数的。你看，这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等一下我们看希伯来书正好相反啊，所以这里有他的故事啊。好，然后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你看，没有条件，神做成了，他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啊。然后呢，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这第一件事情很宝贵的啊。新约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要把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然后呢，你看，这是神做的啊。这人没有，神什么都没有做，他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他们，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的应许，这第一个新约所讲的。第二个呢，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啊，都必认识我。好，这是第二件事情讲的认识。以前的认识呢，他需要人教导的，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啊，不需要再教导了。为什么？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那这是新约第二个内容，很宝贵的，你不需要人教导了，你自己就可以认识了。第三个呢，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这是第三个，就是罪要得到赦免。所以新约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三样啊，神要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你看，这跟旧约有一个绝大的对比啊，因为旧约律法呢是写在石板上，新约呢律法是写在心板上啊。好，旧约呢，他们要去告诉人家说，你要怎么样去告诉他的邻舍跟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要别人来教导你。但新约呢，就是说呢，你不需要，你自己就可以认识。旧约呢，他们要献祭，你献祭的话呢，罪就遮盖了，还不是洗净呢。到了新约呢，他不但赦免，而且不再纪念。所以这三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要来谈这三件事情啊，这三件事情我们要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就我们不是按照他的次序，按照经历，因为经历正好跟他的话是相反的。经历是我们通常第一个经历就是赦罪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从经历来讲。那我们可以回到希伯来书第八章，因为第八章跟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正好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节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所以你看见，这是引我们刚才所读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那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呢，我们知道，我们刚才特别讲到这件事情的应验是在主回来的时候，国度的时候，要应验在以色列跟犹大的身上。但到了希伯来书，这是对我们讲的，因为这是对新约圣徒讲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立了新约，他在最后晚餐已经立，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一切了。所以以色列人呢，是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应该享受这些。 所以很可惜，我们今天不认识是新约，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享受到。但今天这是给我们的，主用他的血给我们立了。他，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这里的律法呢是复数的，就一条一条的律法，他放在我们里面了。那这个里面是单数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个心是复数的。所以你看见好奇妙啊！你把耶利米书跟这个希伯来书来对照呢，啊，我的律法在希伯来书是复数，在那边是单数。里面呢，在希伯来书是单数，他那边是复数。心上呢，在这边是希伯来书是复数，在那边是单数。你看，正好颠倒。哦，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其他都一样。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也一样。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也是没问题啊。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交通，但是我们先从我们的经历来讲，因为我们经历到最早的是，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啊，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是靠着献祭，啊，把罪遮盖，所以每一次人犯罪怎么办呢？牵只牛，牵只羊，啊，交给祭司就在。会幕前面或在圣殿前面来寻求赦免，但是现在呢，我们主自己来了，他就是那一个赎罪的羔羊，他自己来了，啊，他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代求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但是这里更宝贵的就是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换句话说呢，他忘记了，神忘记了。你知道，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许多人，我们在不信主之前，我们可能有好多人，他们做了很多的恶事啊，不好的事情，得罪人怎么样？然后信主以后呢，他们就因为相信主了，他们就蒙主的赦免了啊，然后他们得到释放。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还是有控告。为什么？因为仇敌知道我们对真理认识的不清楚，他就说：“你真的觉得你赦免了吗？”所以就让我们想起从前的罪来，我们又开始定罪自己，我们又活在那个审判底下，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来亲近主。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新约的话，不认识血的宝贵的话，你说我没有办法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害怕。但这里讲的很宝贵。神不仅宽恕，神也忘记了，不再纪念的意思是忘记了。如果今天主的血洗净了，我们再去问主，我们从前发生了做了这些事情，你知道主怎么回答吗？主说我不记得啊，有这件事吗？这叫做忘记。你知道我神都忘记了，我们却忘不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新约的宝贵就是说呢，我要赦免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忘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罪愆，这是非常的宝贵，这是新约的最宝贵的。所以真理，我们要晓得真理，真理能够叫我们自由。如果我们不晓得真理呢，我们就常常在这被控告的里面，我们还活在我们从前做错了这件事，做错那件事，这些事情我们在懊悔，在怎么样，我们永远不能往前走。所以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不应该再回到从前的那些，对，主都已经埋葬了，我们跟着他一同埋葬，那些旧的东西都埋葬了，主都不纪念，我们还纪念。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就是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犯的错，我们能够赦免，我们不能忘记，那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从前做的事，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弟兄姊妹从前做的事，那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你们要赦免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就赦免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们不赦免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就不赦免。所以你看见新约给我们看见啊，当我们信主之前所犯的一切罪，我们信主的时候，一接受主的时候，他的血就洗净我们，我们罪就得到赦免。但是信主以后，你就发觉一个问题了，啊，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是有一个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说呢，你要赦免你弟兄的罪，你要赦免你的弟兄，你的父就赦免你。所以主就曾经做了一个比喻给彼得讲，因为彼得曾经讲过，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是不是还要再饶恕他？主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欠了他的债主1000万的银子，哦，有人为他代求，那个主人就赦免他了。可是他一出去，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他抓住他要把他放到关里面去，所以后来主人听见就把他下到监里面。这个比喻比喻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罪孽那么深重，好像欠了1000万，结果呢，神赦免了我们。那我们其他弟兄欠了我们这么一点点，我们不赦免他。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赦免弟兄姊妹，啊，不懂得赦免别人呢，你知道，我们里面深处会有个罪恶感，我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新约的这个福气。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一章特别讲到，我们要在光中行，而如同神在光中，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光中行，你知道，因为我们常常因着不能赦免别人的缘故呢，你知道，我们都跟神的交通都断了，或者我们没有办法很那么亲密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赦免。所以约翰一书1章9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所以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来讲，我们如果认了自己的罪，神不赦免我们，神就不公不义不信实。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这句话，我没有带着任何的轻视的眼光，只是说神的话是这么肯定，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神是公义，要赦免我们，但是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在光中行。所以我们越在光中呢，你看我们许许多多阻挡我们来亲近神的这些没有认的罪也好，没有宽恕别人的罪也好呢，都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他儿子耶稣的血就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非常的宝贵，就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新约第一个特点，就是神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不再都他都已经忘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愆，这个非常的好。因为如果不认识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总是在被定罪。因为我知道，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交谈的时候，我们都听得到，他讲了，哎，好像他的罪已经洗净，但将来有一天呢，神还要审判他。你看这种观念就是错的。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在神的光中认罪，神要赦免我们的。神赦免我们以后呢，将来在基督台前他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宝贵，我们需要活在光中。因为如果不在光中呢，我们没有认我们的罪呢，到有一天基督台前我们还要去对付的。但有些人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就算认了罪，我们那一天还要被定一次罪，这个就不对了，因为这不是新约给我们的内容。所以新约第一点非常的宝贵，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经历到的，我们要活在行在光中，在光中我们看见了自己的罪以后，我们认罪，神就赦免，将来在基督台前就不需要再对付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宝贵，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第一个经历，就是认罪的经历，神的赦免，神的宽恕。但是很可惜，连这一点很多人还不清楚。好，那第二点呢，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更宝贵的事情。这里就讲到了有两种的认识，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你看这里有个认识，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知道的都必认识我，这是第二种的认识。这有两种认识，这两个认识是不同的。第一种的认识呢，就是说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这种认识呢是心思上的明白，头脑的知道。那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里的认识呢，那就是灵里面的知道了。所以你看，一个是魂里面心思的明白，一个是灵里面的认识知道。我们知道第一种的认识是旧约的认识，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活在这个旧约的认识里面。第一种的认识是什么认识呢？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啊，人要怎么样认识神，人如果要认识神必须要到祭司前面的，因为祭司是读律法的，祭司晓得律法，祭司来教导百姓的。而且如果我们读旧约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就特别在生命记他有提到啊，就是说每一年的月节的时候，每一年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要聚集在神的家前面啊，神的殿前面。那时候呢，那些立位人啊，他们就要宣读这些律法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啊，有关于律法的知识，教导他们怎么来遵守，怎么来认识神。所以旧约怎么认识呢？你必须来找这些祭司，找这些立位人啊，他们才能认识，然后你才能知道。所以这种认识是什么？是一个间接的认识，是一个头脑的认识。我们读到列王记下或者是历代之下啊，你会发觉到末后的光景非常的可怜，可怜到一个地步呢，你知道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犹大最后的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王啊。你知道约西亚他后来的几个孩子下场都很悲惨啊，都被掳了，所以很可怜的。那约西亚是一个最末后的一个好王，他是立志要寻求耶和华，可是呢那时候的律法书都失踪了，连律法书都没有怎么教导，没有人帮我教导。所以后来他们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在约西亚十八年的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啊，大祭司希勒家在圣殿里面，在灰尘里面找到了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你看那里已经摆了不知道多少年了，都没有人去管，在洁净圣殿才发现了律法书，就很高兴，就拿给当时的书记沙番，沙番再带到约西亚的面前。哇，那个约西亚看到真是非常的震惊啊！你知道，马上去请教这些认罪，带领百姓认罪，教导，还去请问那个吕先知啊，关于神的旨意，然后就派那些立位人啊，那到各地去学，教导百姓怎么样认识神，这是旧约的认识，这种认识呢，是一个间接的认识，是一个间接的认识，是一个头脑里面的认识，是一个外面的认识，是一个客观的认识，这个是旧约的认识。这个认识呢，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认识神，是怎么认识呢？是靠着分析，靠着读圣经分析来认识。他是认识神，不是认识神的自己，是认识关于神的事。所以这种认识是旧约的认识。但今天很可惜，今天神的百姓，新约的神的儿女呢，能够用这些间接的认识都不多了，许多人连间接的认识都没有。但是呢，即使我们知道靠着读圣经头脑明白那种认识呢，还是属于旧约的间接客观的认识，不是新约这种认识。新约的认识是一个主观的，是认识神的自己的，这是在灵里面的认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怎么认识呢？就是圣灵恩膏的教训。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教导我们自然的认识神。所以这种认识是一种直觉的认识，是一种主观的认识，这是一种生命的认识。当然如果你刚刚信主，跟人家信主很多年而在这边有学习的人，当然他们会有不同的认识可是呢，虽然认识的深度不一样，性质是一样的，那都是同一种，都是圣灵来的但是我们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不用个人在教导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需要教导所以你就发觉这里面是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啊，那边有提到一段话，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动，常常会有感动，但他马上接着又有一句话，他平衡，他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你看见，一方面圣经上很清楚，你不能藐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会在里面教导你。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他还有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这是一个平衡的。为什么这样子呢？你知道从我们的经历来看啊，很奇妙，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啊，也没有人教导我们，我们也圣经也没有读多少，哎，可是里面非常的透亮，非常清楚，神的旨意不需要人教导，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奇妙，慢慢慢慢的，你看我们好像失去了这个能力了，我们变得复杂了，你知道这种直觉在我们身上好像模糊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要从两方面来看，啊，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先知的讲论的时候，你不可以藐视先知。你要从两方面，一方面是神这一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这一方面。啊，那神这一方面是为什么这样子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倒那么容易，这么清楚，那么透亮？反而我们知道神很多知识以后，我们跟随主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反而我们越来越不清楚了。当然，这是神在训练我们。就好像怎么样呢？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对一个小孩子讲话，一个做父亲的对一个小孩子讲话，你知道他不会拐弯抹角的，他要怎么样他就直接跟他讲，小孩子马上就懂了。但是慢慢慢慢大了以后，你会发觉呢，很多的父母对孩子讲话就不是那么直接了，啊，他有的时候暗示的，有的时候不讲的，让你去想去猜的。为什么要这样的？因为他要训练我们，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要按着这个生命，啊，来认识他，所以他在训练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很挫折，因为神在训练我们。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体贴父母的人，孩子一个孩子体贴父母的人，他知道父母的心，但不体贴孩子父母的人，他永远不会知道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看，神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做一个训练的工作。那我们这边呢，你就发觉呢，这跟我们很有关系了。为什么我们刚开始那么单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懂，为什么越来越，因为我们就发现呢，你知道，这跟我们的奉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奉献的生活，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啊，你知道你又发觉呢，就越来越模糊了。因为奉献的生活带下来是心思跟性而变化。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一个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呢，啊，他心意就开始更新变化。换句话，他就开始明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神在训练我们，因为我们虽然信主以后，我们有主的生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头脑还是旧的头脑，我们从前怎么想，信主以后还是怎么想，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心意没有更新变化。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需要接着不断的奉献，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愿意放下自己，那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一点就非常宝贵。所以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有些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就永远走不好路。但是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人呢，并不是就结束了，因为奉献不仅仅是一个门，奉献也是一条路，奉献是一生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燔祭所代表的，燔祭是早上献一只，晚上要献一只，那第二天早上再献一只，第二天晚上再献一只。为什么？因为早上献一只牛的时候，它就慢慢烧，一直烧，烧到光为止，燔祭就是把它烧完了，烧到完的时候正好到了傍晚了，烧完了怎么样了？再献一只上去，又重新献一只，又晚上又开始烧，烧烧到第二天早上又烧完了，第二天早上再献一只。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献给神。神啊，我这一天都是属于你的，你教导我， 怎么样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不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你而活。我仍然出去工作，但我工作是为你。从前我的工作是为我自己，我有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利益。我今天出去工作是为了你，盼望你在我在工作上得到荣耀。然后一天下来，你就发觉我们好多的失败，对不对？没有关系，到了晚上我们再现一次，第二天再现。所以奉献是一生的事情。然后旧约也告诉我们，你知道奉献，不管是出太阳或者下雨都要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很兴奋的时候，哦，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而今天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忘了。然后过年过节他献的更多，所以每一次有特别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过年过节一样，我们要把自己更多的献上，就越献上了，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心思就越变化。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摸不到神的心意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里面有些东西不肯放嘛，不肯放的时候你就发觉了，你就摸不到神的心意。所以本来我们应该的确是就像圣经上所讲的，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可是越来就不像。为什么？有很多铜钱把抓住我们心的又回来了嘛。然后我们一次线上呢，并不代表我明天不拉回来了，你看我们又把拉回来了。所以需要不断的线，不断的线。当你这样不断的线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就这新约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直觉也好，那个感动也好，那微小的声音也好，就越来越清楚。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圣徒他们这么清明白清楚神的旨意，因为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不断奉献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心就越来越纯，就是所谓的清心。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不纯，我们心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的眼睛常有两个焦距，两个焦点，一方面是神，一方面是马门。当马门不一定指着钱财说的，马门是指着财宝说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财宝是一个复数的，很多数的，就很多的财宝。那我们里面好多的财宝，有些是人在霸占我们，有些是事情，有些是东西，当然也包括了钱财，这些东西占据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的眼目看着神，也看着这些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同时有两个焦距就模糊了。你知道我们从前的照相机是傻瓜照相机啊，不是，常常让人家对焦距，现在是傻瓜。从前照相机的你要照焦距要对准，你不对准啊，你照着照片洗出来，你看就模糊的，人的脸都看不清楚。所以难怪我们看不见神嘛。所以清心人为什么能够见神呢？清心人他焦距是完全对准的，所以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活在这新约第二个宝贵的内容里面呢，要不断的奉献，我们的心要不断的被纯净。所以清心就是全心，一个完全的心，一个单纯的心，一个洁净的心，纯洁的心。所以清心呢是有福了。那当然我们还有可能就是说，每一次你知道我们发现，比如说当神有一个旨意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以后呢，如果我们没有顺服，很快的这就变成一个拦阻。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眼前神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跳过去，去认识下一个阶段。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路上，这个顺服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真的要享受这个新约第二个这么宝贵的这个应许，就是说我们从最小到最大都要认识他，从里面那个认识，直接的认识呢，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神没有勉强我们，所以你在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你看保罗是用劝的，以神的慈悲以神的怜悯来劝我们。那神可以要求我们， 但新约神没有要求我们。你看，神有这个权利，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我们是属他的，他可以要求我们，我们是既然是属他的，但他是劝我们，啊，他是用爱来劝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奉献，不断的奉献带下清洁的心，啊，借着不断的顺服，你看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这个希伯来书这里的第二个宝贵的应许。好，第三个应许，那就更深了。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你知道在旧约的律法都是一条一条的，但是呢，你到了耶利米书就是一个律法。这个律是什么律呢？这个律带着很大的能力的，这个律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很奇妙，这个律字和律法是同一个字，它就是生命圣灵的律。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到，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你看这个律很厉害，它可以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第三点呢，你看好了，我们常常都落在什么罪跟死的律底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我们会被释放，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释放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个释放的生命，有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一点会更宝贵的。那我如果不认识这个，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过得软弱的生活。那所以这一方面这是个律，但这个律呢，在我们里面呢，告诉我们的时候，就是一条一条的律法。所以你看，到了希伯来书呢，它第八章这边，它就是一个复数的律法，就一条一条在我们里面。就是说，它有个律在那边，它每一次碰到事情，它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那一个律就是变成一条一条的。那心为什么在有些地方是复数呢？因为它指着我们的心好几个部分。你看，我们的心包括了良心。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情感，所以心是一个复数，多好多个部分，但是合起来又是一个心，所以又是单数的。所以你就看见呢，有的时候它是在我们良心里面说话，这个律在我们良心里面运作；有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的时候在我们情感里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意志里面。所以你就看见非常的细致，所以。真正的认识绝对不是个头脑的，真正认识带着能力的，他能够活出来的，这个就是这里所讲到的，要告诉我们，这也是保罗讲到的，靠着他加力量给我们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如果认识这个的话，你靠着加力量给我们主，我们凡事都能做。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常常活不出这一个，好像感觉不到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呢？为什么我们还常常落在罪跟死的律底下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这我们要学习的。这罗马书八章第一、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你看见啊，如果我们不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福气。那既然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这是我们的地位，这没有错。但在经历上呢，我们常常跑出去了，所以我们就失去能力了嘛。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在地球上面，你不管你爬多高。你一跳，它一定是往下掉。为什么？有个地心引力嘛，你在这个地心引力底下，你当然没有办法抗拒它的地心引力。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罪和死的律底下，我们出不来的。但什么叫生命圣灵的律呢？就是有一天你坐在火箭里面，你看就不一样了。火箭有一个反作用力，火箭能够抵挡这一切地心引力，它能够往上跑的。那如果你今天在火箭里面，你需要用力吗？不需要用力，你坐在火箭里面就好了，火箭会把你带走的，对不对？ 所以你看见没有，真正生命圣灵力是你不需要去努力的，因为你努力也做不到。就好像你坐公共汽车，你知道你带着一个很大的皮箱，很重的皮箱上公车，你还需要坐在公车上然后提着皮包吗？不需要了吗？你把它放在地上就好了嘛，你不需要出力嘛。对，但我们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经历不来，在基督耶稣，你在基督耶稣，你只要站住这个地位，在基督耶稣，你就是不断的经历神。所以你看见啊，在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你只要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你一定是在全能者荫下。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好像经历神大能呢？你看我们都跑出去了，我们从哪里跑出去呢？你看我们常常从心思里面跑出去，心思跑掉了，就落在环境里面，落在自己的里面，你看这就不在基督里。很多时候我们情感跑掉了，你用爱主之外的东西，你看你跑掉了，我们意志跑掉了。什么叫意志跑掉了？就是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主的意思，这叫意志跑掉了。我们从良心里面跑出去，为什么？良心有公告。所以你看见当我们从这个心里面跑出去了以后，从这个在主里面跑出去以后呢，你看我们就落下来了。但你什么时候就是在主的里面呢，你就开始享受经历到他的律法在我心。所以你记得诗篇四十篇第八节一篇有句话很宝贵，那是预表我们主大卫讲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一心，你的律法在我心。那个律法是单数的，我乐意照你的旨意。为什么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呢？因为你的律法，你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里面。但是前不久有人问我，他什么叫做住在主里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住在主里抓不到那个要点。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讲的那么详细，所以我们只今天只点一个点啊。你就发现就是说啊，一个住在主里的人啊，主的话也在他里面啊，这是第一点。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主的话一定是在他的里面。第二个呢，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住在主里面都怎么样？都住在爱里面，对不对？住在主里面就住在爱里面。然后一个爱主的人都爱他的命令，所以你会发现诗篇九十一篇啊，很奇妙的，就是说这一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诗篇九十一篇，你看啊，他第一句话，这是这个人的经历啊，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他是一个住在主里的人。但是住在主里面的人，你会发现呢，主对他说话，主对他说什么话呢？诗篇九十一篇，你看十四节，神说话了。你看前面十三节在讲什么？你知道，都讲他的经历。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你看，都是他的经历，对不对？但是讲到十四节，你发觉了，神说话了。神说，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一定有神的话的，他神说话了。那神说什么呢？因为他专心爱我。所以你看有一个人在那里住在主里面，那主为他说话，主做见证，主说什么呢？主说他爱我。所以住在主里应该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主看，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主看我们，我们在爱他，所以很宝贵。所以住在主里的就是住在爱里。你知道爱使两个人能够住在一起，如果不爱啊，你在同一个屋檐下都要吵架的。如果爱的话呢，他即使在另外一个州，你仍然跟他在一起，因为那是爱。所以你就发觉呢，我们如果是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身上就开始发动。所以你看见啊，在旧约的时候律法啊，因为没有爱嘛， 所以守律法守得很辛苦。可在新约呢，如果有爱，再难的事都不困难了。所以常常我们从人的身上，你看一个相爱的人，譬如说一个做母亲的爱他的孩子，那孩子从外面来看真麻烦了、可是母亲呢就是无悔的爱，对他来讲，因为那个爱的缘故呢，他不觉得困难。那同样的，这个爱呢，如果是用在神的身上，一定是住在一起，一定是活出那个生命圣灵的律，那个爱释放我们，那个爱是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胜过罪恶，胜过死亡的律。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能够经历，但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越亲近神，所以这是一个循环，你越亲近神，你就越住在主里面，主的爱就在你里面，那你就能够爱神，所以这一直是一个循环，一个良性的循环，反过来呢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到最后我们就什么也活不着，我们都落在罪跟死亡的里面。所以盼望今天主恩待我们，用这么简单的话让我们重新温习这个新约的宝贵，让我们真的是在主回来之前，这剩下这一点的时间，我们能够认识这个新约，不仅仅头脑的认识，在灵里面真的认识经历，并且得到他的祝福。好吧，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为了与我们订立这么宝贵的新约，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主啊，我们真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能够对这个宝贵的新约真正认识它里面的实际，而且能够经历这个实际，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公义的圣，有能力释放的生活，让我们真实能够不断的能够站在一个能够亲近你的地位上，就能够过这个属灵属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经历你，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